哎，开会喽！
好想进步去原地踏步，没过几关，英文不好，都不知道同事是谁。公沙小，
两位阿伯每个礼拜台美起来在科技处找梗话，听完就能来个 small talk。
别人可爱的电视形象，
再花洋溢的科技渣男，
上班下班陪你打开
萌
萌
站
起
来。
大家好，欢迎回到这礼拜的萌萌站起来，这是一个每两周台美科技闲聊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德吴。
我是 Teddy，
哇，我的天哪、啊！各位听众，这一拜不得了，真的不得了！现在嘴巴好干哦、啊，刚刚
超级干的。我刚刚出去拿了一杯水，然后再拿了一杯饮料进来。我们刚在录这一集之前，已经先来了一个男子之间的长谈啊，
可能要以后那个
促膝长谈呐、
啊，以后我们要开会员频道，要付费解锁才能听。
哦，我跟你讲，这个要很贵呢。我认真觉得很贵，这个不是说什么哦，讲一些什么种族歧视的笑话干嘛那种事情哦，这个更大条啊。这个讲完，我们的人生可能会不一样。
对，对，
或者是对，有些厨房用品可能会开始飞行啊，什么东西的。但我们刚刚真的聊了很多，我刚其实有提议说，哎，我们要干脆把这个就是当做是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因为其实应该很少有人，大家就是听这种科技的 podcast 啊，或是看这种新闻，然后你可以知道就是男生在怎么想事情。
哦，
我们刚刚就觉得我们真的是很深度的交流，哎，这个知识上的交流啦，不是身体上的交流。
哎，但是我觉得放在会员心里有个好处，就是你刚刚说知道男生怎么在想事情嘛，因为我们听众大部分是女性，这个放上去。说不定就会变成我们的真友条件，就你听完，你听完会员限定，你觉得你自己符合资格，欢迎到 IG 附上来报名。
就说我们已经很真实的在告诉你，我们内心非常深处的想法，那种最 nasty 最平常我不会拿出来聊的东西，我都会放在那里面。所以如果听完你还觉得很有兴趣的话，欢迎私讯这样子。
最真实的我们，没有面具，
超级真欸。
对，你怎么听到就是
超真，
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对，
你觉得这个哎，你可以接受，你觉得这个人不错，好不好？你就自己把那个自己照片公杀小。
但就是我们哪一天真的一个冲动就尝试一下这件事好了。
可以付费解锁，或者原先 off only fans 放 only fans，
真的是 only fans 呢，only fans。然后大家也可以录一个你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而且我觉得，那么我们录这些有什么好处？我们就是钢铁直男，所以我们就真的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我们讲出来的东西就是真正的答案，
对，
而不是说我们讲出来的东西，我们跟你开玩笑，还是还要转个弯啊干嘛之类，没有，没有任何转弯。我说一就是一，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人生的解答，在这个地方。哎，我觉得交友网站说不定应该要这样做才对，对不对？就是一些这个同性之间干嘛这种非常真诚的对谈，那非常真诚的对谈，大家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去摸索，就是很像是瞎子摸象，或者是像盲人在摸那个点字一样，你就逐步摸索出这个人他身体的全貌，他的人生全貌长什么样子。就这个人是不是你想要的啊？干嘛干嘛的？
你刚刚说逐步摸索出身体的全貌，
对，
我一个瞬间想说，那是到底在摸哪里？
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是先言语交流嘛，后面就会有身体的交流，哦、所以就是都很重要。
对，形状合不合就看那个时候。
没错，
对，好，那哦，好了，前面讲到说，先跟大家那个。算是小小道歉一下，就我这礼拜去装了牙套
啊，
嗯，
我们刚刚交流没有到这一部分呢、欸，
所以我可能讲到有些大舌头什么的，但是对，就是先跟大家算是这个打一下预防针，如果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
有是不是感觉
你是装什么的、啊？那种透明整块弄上去
的、
啊，
对，隐适美，对，
哦。
但
你的牙齿有怎样吗？
有，牙齿其实蛮乱，然后其他有弄给我那个橡皮筋要拉紧，可是就为了要录音，我先暂时不把那个橡皮筋装起来，不然嘴巴会更打不开。
那你为什么现在还要装着？为什么不干脆不要弄了？
因为我想要把自己牙齿弄漂亮一点嘛，然后可以到时候就是 profile 放在 Tinder 上面比较好看，
就会比较好看啊。哦，这一切都是有一种一整套的安排，对不对？就是开会员专区，有 Only Fans， 然后还有一个好看的 Profile Pic。OK OK， 哦，那我也去弄一下，我等一下就去找一个隐适美装在我的嘴巴里，我可能把整个头直接砍掉好了。
对，可以。然后哦，刚刚讲到这个男性这个心理化，对不对？我突然想到，哎。这礼拜最大，至少在我的这个 timeline 上面最多人讲的就是另外两个男生大
的一个深度对谈，
对，跟水源一平。哎，天哪，这个我们前
超抓马的
两集前才在讲大谷结婚嘛，然后才在那边讲说他童子功什么的嘛，马上剧情急转直下，哎，超夸张的。
超扯
、欸、
你可以简单 brief 一下这个新闻怎么样吗？因为我有看到标题，但是我其实没有去追说、他记者会完结束之后到底是怎样，然后现在媒体有什么推断、还是干嘛的。
好，帮大家 recap 一下，如果大家还没不知道这个新闻的话，就大谷翔平呢前阵子就是爆出这个他的翻译水源一平就是赌博，而且是拿他的钱去赌博这件事情。好，那这整件事情为什么这么扑朔迷离，然后这么多阴谋论噼啪啦呢？因为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的司法、他们调查，然后就反正他们就等于是有点像查破，有点像是非法的这个，你不能说它是地下钱庄啊，但是就是非法的博弈的这个，可能是网站还是什么的主头这样子。那重点是，很多州运动赌博是合法的。但是加州的运动赌博是非法的，所以这个算是被查获之后，然后就发现，哎、欸，这个里面怎么有一个人叫做水源一平，然后欠了450万美金，超扯的，非常扯的一件事哦，450万欠赌博欠债欠到450万，然后再查这个金流，发现哎、欸，大谷翔平的账号。有汇钱给这个主头过，哦，我忘记几笔了，反正好几笔，可能50万这样汇出去。好，那这件事情在媒体爆出来之前呢，突然水源一平就接受了 ESPN 的采访，然后就说哦，他的讲法就是说哦，就对他一直长期都有赌博的，算是这个赌博成瘾的问题，只是他从来没有赌棒球。他赌的是 NFL 啊，或赌的是就是足球，然后还有其他 Lilico， 但他没有赌棒球，然后但他就赌得很烂，就是欠了大笔的赌债。那他有跟大谷翔平讲说这个啊欠钱，那大谷翔平很生气，那就决定，可是出于他们是好朋友，他们认识好像七八年，你知道就是形影不离，所以大谷翔平就决定帮他还钱，然后叫他不要再赌。好，这是一开始的讲法。那大谷那边的就是好像经纪人还是发言人什么也有证实这个讲法，可是在这个讲法出来，就是好像新闻出来一天不到就被撤下来。那撤下来之后出了第二套讲法，就是水源一平跟大谷翔平这边的人全部都换了一个新的讲法，就是水源一平去偷用了大谷翔平账号里的钱汇出来帮自己还债，所以变成大谷翔平这边是完全不知情，然后是被水源一平就是等于是出卖了这样子。所以这件事情就大家就傻眼，就是你他妈一天之内两个不同的说法，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那后来大谷翔平出来开了记者会嘛，那出来开记者会当然就是第二套说法了，就是他完全不知情，是水源用他的账号汇了这个钱，然后才跟他讲，所以他很生气，什么噼啪，那会采取法律行动，希望这个司法能够就是查出真相啊，水落石出，噼啪这样。所以目前简单来说，大概这个剧情到这边。那水源一平这个人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就大联盟前阵子去韩国开幕战
被消失啊，
不是，就听说他好像也没回美国，现在没有人知道水源一平人在哪里，目前情况是这样子。对，所以 这个新闻为什么这么大，就是第一个，因为大谷翔平是一个等于是顶级球星嘛，全世界打棒球现在最有名的人就是大谷翔平，二刀流独角兽，然后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最有趣的事是，美国的网友跟我在亚洲区看到的，比如说日本或台湾的反应其实差蛮多的。就
哦，怎么说？
我在中文圈或者甚至日文圈看到的第一个日本人，他妈现在真的想要杀了水原一平，因为他觉得你这个王八蛋把我们这个日本的英雄，就是棒球的伟人，把他玷污了。你知道，就是如果大家稍微对大谷翔平这个人有一点了解，就是他从小就是一个棒球痴、棒球狂，就是什么都不懂，就只想要打好棒球，然后非常非常洁身自爱。你看我们说上次说那个他结婚这件事情，没有全世界没有人知道，就是他是一个、
结婚不是不洁身自爱吧，
就是他是一个极度，
他没有那个花边新闻，
对，
不像其他人一样说什么、买名车玩女人啊什么的。
对，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大谷翔平九宫格，就是
哦，我有，
对，那个就很夸张嘛，他就是非常非常，他连自己的运气都要训练的一个人，就是大家如果不知道，非常非常建议去大家 去 Google 大谷翔平九宫格，就是他以前训练自己的方法里面那九宫格呢，就是想说哦，他怎么训练体力，比如他就写说哦，跑步要跑多久啊，然后要干嘛要干嘛，然后重量训练要做多久什么。那运气这一格呢，就是比如说哦，帮球队的球员帮球队的朋友，可能你知道做收东西、整理球场、扶老太太过马路，你知道吗？他相信这种事情就可以训练他的运气值提升。所以就这个人，好，讲回中文，就是华文圈这边，就是大家，因为我相信因为大家很了解大谷翔平这个人，就觉得这个人他蠢到这种棒球脑，他真的怎么可能会去赌博？就是如果今天是任何一个其他的球员呢、假如说陈志远好了，就大家觉得哦，一定是他自己赌博，然后把翻译推出来。那可是今天就是因为大谷翔平，他之前他阴德实在是积的他妈的太多了，他做太多好事跟不可思议，你知道他是一个年薪破千万美金的人，他之前在天使球场的时候，他想要自己骑脚踏车去球场、然后把天使球员吓疯了，就是看他妈，你身价这么高的人，想要在加州自己骑脚踏车来球场，你不要闹了，
下一秒直接被抢或者被撞、
对，看你他妈我球团的资产，拜托你不要搞这种事好不好。但他就是一个如此单纯的一个家伙，所以就大家会觉得怎么可能这个人去赌博。然后根据所有其他的他的前队友来说，就是大谷翔平除了棒球之外，他对其他的运动一窍不通，就是不是一窍不通，就是完全没有涉猎。就如果你是一个很爱赌运动类的人，你一定会，你知道吗，在队友打屁聊天的时候，比如说最近篮球季后赛很红，或者最近这个美足很红，大家会一定会聊嘛，那你一定会，你有在赌，你就是会瞎聊，你会跟着进去聊。可是根据他队友们的说法是，他真的对其他的运动真的是就是可能只是看过就这样子而已，就完全不懂。那所以在亚洲圈我看到的评论大部分都是就是相信大谷翔平是清白的，但是美国这边我看到非常多网友，或者是他们你知道就是比较容易跳出来讲话的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偷酸啊，就是大家都觉得他一定是把他的翻译当初推出来当挡箭盘，就是他一定有在偷渡，只是把这个翻译当初抓出来当替死鬼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你说美国这边主流的舆论是长这样、
我不知道是不是主流，可是我看到所有跟大谷翔平有关的 po 文下面大概都是在网友在酸他，就是啊大谷就是各种各式各样的迷因图就出来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他们听到翻译做这件事情会很惊讶，因为大家就觉得你一个翻译你怎么可能可以把球员，就是有办法在球员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的钱汇出去，所以大家一定觉得绝对是哦，他你有授权。可是很多人有出来讲，像我有认识一些前球员翻译，那他就说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合理的，因为这些球员就是你想看他英文不好，他从小就是体育班出来打球，然后什么都不懂，所以当他到了一个异国的时候， 他要完全依赖翻译去，等于是他是保姆一样的，帮他想办法弄他的食衣住行，然后帮他开账号，帮他干嘛干嘛，帮他你知道吗，就是帮他缴电话费，一切一切，让他等于是让这些球员除了不用再担心打棒球以外的任何事情。所以对我们，我觉得对亚洲人来讲，他们比较能够，我们比较能够理解，就是这种离乡背景，然后完全到一个完全不会陌生的国家的时候，你真的需要有一个人帮你做。那你看他们认识七年多了，这我觉得水原一平以前的访问就说他跟大谷在一起的时间比他陪他太太还多，就是他们两个真的是去哪里都是形影不离嘛，然后有这个反应。所以我觉得可能差别就在这，就是你不在那个环境下，在美国人的角度，他可能真的很难去理解说，天哪，为什么翻译有钱，有办法去动到球员的钱。那再来一点是，你他妈大谷翔平，你赚个几百亿的人，你账户少了450万，说真的，你如果不是每天看，你可能也不会发现。
他的九宫格里面应该没有每天看账户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练习财务没有。
对，没有这个，真的没有这个。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目前的最新进展啊，那蛮有趣的。就因为大家以前都一直把这个传为佳话嘛，就是水原一平算是我们之前也有聊到，他就是翻译的顶点嘛，因为他的薪水是直接拿大谷翔平的几个 percentage 这样子。那其实就对啊，就天哪，你一个赚这么多钱，你已经是翻译的顶尖了，结果你把自己的未来这样赌掉，真的是就不胜唏嘘，就只能这样子讲，对啊。
但你觉得如果他们调查出来之后发现大谷翔平真的有参与在这个赌博里面，你觉得大联盟是会对他做出处置的吗？这个是动摇国本欸。
这个有讲，就是大联盟之前有类似的事情，可是大联盟的规定其实很明确，就是你不能赌棒球，你赌其他的运动只要是合法的，大联盟不会管你，因为那是你的娱乐消遣。所以、
可是他在加州啊、所以他其实赌任何的运动都不是合法的。
对，所以唯一会出问题就是他赌了其他的运动。那但是这个好像是非常非常的小罪，就是这个好像是很轻微的东西，就是因为你知道美国现在到处都在运动赌博，就是很多人一天到晚都在跨州赌，那所以这个东西我记得是一个很小的罪啦，对吧？所以假设这调查出来是大谷翔平赌，他应该也不会有太大太大的就是处罚、或什么，毕竟最惨的是就是天条是你不能赌棒球嘛，因为你就会涉及到打假球或者什么这种的事情。可是他赌的是其他运动的话，只要不是赌棒球，应该不会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新闻啦。那现在只是大家不懂的是，到底前后这两套说法哪一套是对的，就是哪一套是真的，因为实在太戏剧化，一天之内完完全全把自己之前的推翻。所以他出来开记者会也没有接受记者提问，所以很多人美国记者就一直说，你也不，你到底到现在都还没有解释到底为什么一天之内两套说法，所以这个是现在最大的谜团啊，对啊。那接下来就讲到自己个人推论的部分，就是我自己是比较相信大谷知道，可是然后帮水原这件事情，因为
哇，这是我喜欢的角度。
因为第一个真的通常第一个版本都是真实的版本，当出现这种事情的时候，因为第二个通常都是已经你知道你跟律师对过，然后什么什么都已经沙盘原理好，所以第一个版本遇到这种大事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第一个版本是最真实，就是没有套好，然后两边
你不可能先去弄一个假的出来，就是你没有杀人你不会说哎、我有杀人，
对
对,
对，
只会是我有杀人但我骗你说我没有杀人，
对。然后再来就是以他们的交情，就是水原跟大谷讲我觉得是蛮合理，那以大谷的角度我相信他也会去帮他，就是大谷是一个假设他真的是一个很 nice 的人，他一定觉得这是小钱，那我帮你。然后因为根据水原第一版的说法，他就是说哦，他很生气，可是他愿意帮我把这个钱还掉，然后叫我不要再赌了，所以 这个蛮符合大谷翔平的人设的，就是他会去帮助这个人，毕竟这个对他来说可能真的只是小钱。那再来就是还有很多人说，如果是大谷翔平自己赌的话，你赌博一定是有赚有赔，不会只有出去，就是钱出去而已。你一定是，如果你是长期赌的人啦、啊，对不对？所以你一定，可是这一次的钱就是很明显，就只有大谷会出去这个钱，那不可能就是你是一个长期赌徒会做这种事情。
但他如果没有钱进来，不会很奇怪吗？还是说媒体现在就只是没有去讲说有钱进来这件事情，只讲他赔了多少？
就是
因为就像你讲的一样，赌博是有赚有赔嘛，他总会赚到钱吧？
所以有赚有钱，有赚有赔，应该是在水源那边嘛。只是大家这次这个东西是从大谷的名字出来，所以如果真的是大谷在赌的话，这个家伙也笨蠢到极点呢、欸。就是哪有说我赚钱是到水源去，然后赔钱是我自己这边出，就是不会有这种这么蠢的人啊，一定都是
哦，
对，所以我相信他是想要帮他还钱。可是我后来听到第二个说法，我就觉得啊。第二个说法一定是律师听完之后，因为他帮他还钱这件事情是一旦确定的话，再怎么样你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个到底是出自大谷自己的意愿汇的，还是他帮水源去汇的，这件事情一辈子都不会有人能够证明他自己的清白。所以第二个说法我觉得比较合理，就是他们律师团一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干脆直接把大谷设定成一个完完全全的受害者，当做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就不然的话你跳到黄河你也洗不清，就这到底就是你帮水源还钱还是你自己赌，没有人知道。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啦。那可是你反过来在想，你就觉得哇干，那美国的他妈的这些检调单位是吃素的、哦、就是你讲的一套新的说法出来，他们就追不出事情的真相嘛。所以这东西就是大对吧、啊？大家吃瓜，看一下接下来的发展是怎么样。
当美国检调单位吃素的、哦，
真的吃素可能会吃到往生。
真的，没有哦。那家店是吃素的吗？
对啊，那家店是吃素的
啊。啊，我不知道哎、欸。
哇，我这有点太地狱了，
真的是不会啊，不是，这是一个事实啊。
对，
吃素是哇塞，建议大家还是吃点肉啦。
对，
肉多好吃啊。
没错，哎、欸，我看到那个新闻，我真的觉得，然后我看到网友的评论就是。天哪，你去地下街吃个晚餐你隔天就挂了，所以大家真的要及时行乐，不要再存钱了，或者是不要再那个有什么想做的事今天就去做，不要再等到明天。
对，因为你连去信义区的地下街吃东西都会挂掉。
对，真的
真的是太衰了，
真的是很可怕。对，好夸张。然后就那个我最近 有长辈来住我们家嘛，就是我室友的就是妈妈来住我们家，然后我们昨天讲说、欸、要不要去吃 炒果条、啊哦、然后结果
认真哦，
认真，因为我们家附近有一家非常好吃的，对，炒果条，然后就我室友的妈妈就说不要了，那个现在不是很危险、
欸、我们说想说全世界果条现在都很危险、欸、
对，真的是这样，蛮夸张的。对，
那个新闻也是真的是闹蛮夸张，最近真的很多 drama、欸、对不对？你看大谷翔平的 drama、然后吃果条吃到挂掉，
对，
真的都蛮扯的，
蛮扯的。对，但啊，以上没有一条跟科技新闻有关系，但接下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蛮 drama 的事情。各位请你把你的那个 iPhone 的那个收音孔先遮住，为什么呢？因为 Hey Siri， 你知道吗？
你没有给我时间准备，我的房间隆这样开始那个了。
我们要讲，对 Siri， 他可能他的末日要到了，他可能要被杀了。
赞
！苹果可能要终结他的生命了啊！好惨啊！他也是，你知道吗？他们好说歹说陪伴了我们有没有十年？不知道，
应该是蛮久的时间。
对，但好，这个新闻是什么呢？就是 最近不断不断的有 rumor 跟新闻传出来说 Apple 正在考虑把他的这个个人的 AI 助理换成用 Google Power 的这个 Gemini， 就等于是完全把 Siri 杀了，就直接把 Google 的 AI 助理拿来用了。我觉得哇天哪，你知道我们两集前才讲说苹果把自己弄了十几年的那个车子这个计划杀掉，哇你现在连 Siri 都要自己把自己废掉，欸，难道你的 AI 真的这么废吗？就是 我觉得你电动车做不出来我觉得 OK， 这是完全跨领域，可是你 Siri 用了这么久了，你难道他真的是扶不起的阿斗有这么惨哦？就你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有，我看到。我觉得本质上有一个差别啊，但我不是 AI 专家，所以我不知道讲这东西是对还是不对。可是我看到了一种说法，他说为什么Apple 的 AI 一直是做不起来？因为其实你要让一套 AI 能够起来，你要花很多的，你要很大量的资料去不断的训练你这个 AI， 你要告诉他说当 A 怎么样的时候啊，你就要产生什么样的答案，这样子叫做当 A 等于 B。 好，可是那你就要给他很大量的这个 就是不断像我们训练狗训练人一样。可是 Apple 他在这个资料的隐私保护上面呢，他其实是号称啦，我们永远没办法证实是不是真的，他就说资料不会离开你的手机，好像假如说包含他在手机上面去搜寻很多的照片，然后或者说搜寻照片内容，像假如说我有时候我要找身份证，还是我想找一段话，然后找一个数字，那我只要一打，然后他就会在图片里面去找说有没有这个东西，那他全部的这些啊，不管是 AI 啊 Machine Learning 啊或者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是在手机的本地端去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他全世界他虽然可能有十亿只二十亿只装备，可是他的这些资料库其实不是相通的，也就是我有这么多的资料，可是他都不能拿来做互相的训练，我们都只能拿这个人的手机上面所拥有的这些资料去进行训练。那 Siri 他这个功能呢，他当然有说哦，他会回传一些录音啊干嘛干嘛的，可是我觉得应该也是基于他们就是 data 不会上去，不会这样共享，不会被拿去训练的这些因素，所以他们要去训练他的 Siri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要用 Gemini 他们的这个 AI 技术去做的话，我其实蛮好奇他到底要怎么样去达成这件事情的。因为如果他的用户想要他就是做什么样的事情，结果我的 Gemini 只能在我的本机上运作，那其实说真的就很像是一台没有电的 Tesla 或者是没有油的法拉利一样，那就是一个废铁，你怎么踩那个车都是不会动了，所以它就是模型车，那它的引擎是 V8 V12 还是 V99 其实也都没差了。
哦，我觉得 OK 这个蛮有趣，所以等于是可是这很好笑，这有点像变成有点悖论，就是你苹果一直说你保护使用者的资料，结果你现在想要用 Google 的东西来当你的 AI 助理，那这东西一旦进来你的生态系，那就是 Google 就会从你这边把东西再拿回去他自己这边做，就是做训练用啊。那假设说回到你刚才的逻辑，就假设说他把这个东西拿来，那不能够传回去给 Google 训练，那这样也很有趣，这样就等于是所有的安卓用户在帮苹果训练它的模型。
对，所以你会告诉Hey Siri 请什么，就是有些 Android 才有的功能的时候，
对，
它就超强，
它超强，对，
哎 shit， 哎，我的 Siri 真的叫出来了，对吧？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代为训练，就是他拿 Android 的系统这个东西或是所有这些 Google 资料训练完他这个 AI 之后，他把它装上你的手机去，所以你等于是用一个外派的那种佣兵过来这个地方，很像新加坡把他那个军队送来我们这边训练，然后训练完之后再把它丢回去，所以他们就会保持在那样的程度，那你下次还要的时候，那你就再跟他买一个训练好新的版本进来。
或者是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状况可能是绝大多数在操控苹果生态系的时候，它还是会保留一点点的 Siri， 比如说帮你开，假设我不知道开行事历或干嘛的，你知道吗？可以做一点事情，可是其他所有 搜寻方面啊，或者是聊天方面啊，找东西方面就接，因为除了他们就是这些报道，除了说 Apple 现在跟 Google 在谈之外，他们也有跟 OpenAI 在谈，所以说不定假设啊，虽然我不觉得最后 OpenAI 会赢，但说不定哪天真的是 ChatGPT 会被放在那个就是 iPhone 上面，然后当成就是 Siri 在用也说不定。可是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但就你会觉得天哪，最近这一年两年来 AI 大家讲的这么多，这么夸张，那苹果你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你居然要把这块大饼拿去给人家用哦，这件事情真的是蛮让我惊讶的一件事，就是你的 AI 到底有多烂，烂到你要把这一块饼放弃。对啊，
对不对？那 Apple 的软工说真的也没有差成这个样子。
对，
对啊，
就对。那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哦，其实大家就是拿这个跟 Google 付钱，当 Google 付了非常大的一笔钱给苹果，让他们能够当做 iPhone 的预设搜寻引擎嘛，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也被这个拿来比较，所以他们就说到时候 Google 应该也是会砸超大一笔钱 给 Apple， 然后让 Google 的这个语音助理能够上在 iPhone 上面当这个预设的这个人工，我差点要讲叫什么 AI 叫什么人工智慧助理，对对，我觉得对啊，我不知道哎、欸，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苹果的 AI 专家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些有趣的，就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天哪，未来十年难道你就要拱手让人这一块吗？
我后来想想一件事情啊，就说其实我现在有在哦，我跟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就是 ARC，然后 ARC 他们在手机上面其实有出一个 App， 但它叫做 ARC Search。
嗯，
然后这个 ARC Search 呢，我先简介一下 ARC 是什么东西。ARC 其实就是一个
ARC，
对对对 ，ARC，、
okay.
它是美国的一个纽约的公司，他们在做一个新的浏览器，它是基于 Chrome 上面去盖出来的东西，所以很像 Brave 啊，像 Microsoft Edge 一样，就是用 Chrome 当基底，但是他们自己套成皮。那 ARC 它，我觉得我自己是蛮喜欢用，我现在是主要在用 ARC 跟 Firefox。然后 ARC 好用的地方在于，我觉得它去改变了很多传统我们觉得就是理所当然的一种这个使用行为，像假如说我们现在浏览器上面开分页的话，都会是横的这样子往右边堆叠过去嘛，所以当你开很多的时候，其实它就全部都粘在一起，那你最后只看到前面那个小小的 icon。 那你看 icon， 说真的我是不知道，我有些朋友是开到多到我想说、啊、你到底要怎么找到你要的东西。好，那其实我们的电脑萤幕一直来都是横的嘛，那你会发现说哎，横的，对，以前是不够用，可是现在萤幕已经大到你左右两边会有空东西出来了，所以他开始就把那个分页把它放在你的萤幕的左边，所以也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右边浏览网页，但是呢左边它可以很完整的去显示它这个分页它的标题是什么。好，可能这个是一个薪水计算、oh. 好，这个是一个什么文章，好，你一看就会知道，所以我就觉得是充分利用左边的这个东西。然后他把很多的观念改掉，像假如说他把这个就是没有什么书签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资料夹，然后或者是反正我觉得做了蛮多的这种调整啊，那你会觉得就是哦，真的用起来是蛮爽的。那他们有出另外一个东西在手机上面，就是 ARC Search。 这个 ARC Search 在做什么呢？他在做的事情是你可以告诉他你想要找什么东西啊，我想要找台东两日游景点推荐。我们通常在搜寻这个东西在 Google 上面的时候，他就会帮你把所有在网络上爬到文章标题里面有写到台东二日游景点推荐的文章全部帮你找出来，你自己去看哦，所以可能有20页。可是这个 ARC Search 呢，它就会帮你去把这些东西阅读完，它可能我不知道它怎么去算，但是它就会阅读完大概可能10个网页，看完之后它就会帮你整理出来说，通常大家去台东二日游的话会排这些景点，第一站先去什么吃个便当，第二站去看什么海，像这样。所以他可以直接帮你浏览完并且做出一个 summary 出来，那当然他下面会附上 reference 说这个东西我是怎么看到的，然后原本的文章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某种程度 AI 是下一代搜寻引擎，或者说我们人类跟整个庞大的网际网络的知识资料的互动的一种方式。那以前的 Google 这种互动的方式应该很快就会被淘汰，因为我们要花一篇一篇去慢慢爬，这个其实是相对现在来看是很浪费时间，以前会觉得哇哦，都帮我整理了，对不对？所以 AI 当它够精准 够有客观性的时候，它整理出来这些东西其实就会让大家觉得 更容易去阅读，因为你已经告诉我一个 TLDR 了。那其实说真的，我们也不用等它真的什么客观啊干嘛之类的、啊、Google 那个排序也不是都说真的多客观，所以最终我们还是要自己去就是 filter 这些东西嘛，对不对？你不会说它吐第一个给你你就点进去看，你有可能第一个妈每天都内容农场，那第二个是你最喜欢的部落客，所以你会点第二个进去看，对啊。所以 AI 有没有公正，我是觉得 whatever 就是都可以，对啊，大家还是要自己求证的心理。所以也许啦，因为我们也不期待苹果做搜寻引擎嘛，对不对？那现在他要做这些 AI， 为什么我们要去要求他要做得很好？我是这样觉得，我没有帮苹果讲的话，我只是换个角度想说，那我们如果这样看的话，我觉得好像会稍微合理一些些。所以以后 Google 就会说，现在可能是苹果就是 begging 说，拜托，你把你的 AI 给我，我会给你钱，因为我自己做不出来。好，那其他家可能也很烂。那以后会不会是？Google 就是付钱给 Apple， 因为它还是终究是一个世界上超级无敌大的载体，它21个设备，所以当这21个设备都能去连接到你的时候，那就是很大的一笔生意嘛。那就是如果它用 OpenAI， 那 Google 干生意就爆了，对吧？所以也许他们最终会打平在这件事情上。然后另外一个是 AI， 其实现在在手机上面做最多的事情是什么？通话翻译。你看像 Samsung Galaxy 的那个 S24， 我觉得算是今年就是 AI 手机的一个算典范吧，小小典范。即时通话翻译，然后能够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帮你做 TLDR， 做一个很快的 summary， 然后帮你做很多的翻译，然后图片里面圈起来可以直接去做搜寻等等之类的。这个应该就是会是未来一两年或是两三年手机的一个标配，然后看看你整理出来的效果如何，干嘛干嘛的。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就是连到 Google 呀，也许是没差啦，因为就是你就是一个浏览网页的体验嘛，对吧？但是我觉得稍微你说、啊、叫 Siri 去控制什么东西啊什么的，这个继续用 Siri 我觉得应该是 OK， 因为我觉得大家会觉得 Siri 很烂是因为我们叫 Siri 去帮我们说哦，查询台北飞洛杉矶的机票价钱如何，他就是没办法。没有，我们说更简单，台北导航到办公室他可能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啊，干嘛干嘛的，对啊。所以啊，我觉得是分这两块啦，然后我的看法上这样。
就其实还有一个已经大家就 AI， 现在你现在随便一台手机拿起来照相，那图根本就不是你照的像了，好不好？那全部都是 AI 算图算出来。所以你说哦，以前在那边，你知道那些3C 部落客在那边比较说哦，苹果拍照怎么样，然后 Android 拍照怎么样，神送拍照怎么样，没有干。你现在那个镜头管没有人在，你看没有人在讲说这个话术怎么样怎么样，因为那个照出来全部都是后面 AI 在帮你算图，就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就是比谁的 AI 引擎更强，所以以后镜头说真的不用那么突兀了，就全部缩回去或者凹进去就好了，
对
对不对？照下去之后送回去再重新制作一张就好了。不然就是跟我讲说你想拍什么，我说我眼前看到了大山，然后有一个彩虹，还有一个阿嬷在那边走，然后说哦好好好，那我们就帮你产一张这个东西出来。
哎对，
然后阿嬷不喜欢，我们再帮你新增个小女孩干嘛，这些都可以，客制化的相机。
真的哎，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好，以后镜头就不用凸出来，全部都做缩回去哎。以后就长得跟那个 iPhone 2一样或什么的，iPhone 4是不是？
啊、
是镜头就小小一颗，扁扁的，这样就好了，对不对？
对啊，
回到贾伯斯还活着的那个时代，
真的。哎、欸，但说真的，现在 AI 算图这件事情啊，我自己觉得苹果其实应该也有在做，虽然大家觉得苹果的相机其实是就是比较逼真的。我很喜欢的一个实况组叫贝利梅，然后我就看到他。说哦，他现在开始都拿 iPhone X 去拍照，
嗯，
所以他特别为了这个事情买了一只 iPhone X。他说，因为 iPhone X 的那个不知道是画质还是说他的那个调色风格是现在比较大家喜欢的啊，还是干嘛？我不知道是说是没有 AI 还是说怎样了。反正我就看到哇，大家为了拍照，然后会往前去买手机哦，不是往后买哦，不是说哦我一定要 iPhone 15 Pro Max 这样子，所以蛮妙的呀。哦，
难怪我最近就有看到。有一小群人在台湾，可能是那种超爆文青的那种， 他们开始去买很久以前的数位相机，就是那种傻瓜数位相机，
对，
就拍出来眼睛会有红眼什么的，我觉得可能是差不多的意思，就是新的可能哦，感光元件没有，他可能想要拍出那种复古感或是什么的，就所以他们就故意去找一些你知道现在拿出来你会觉得很可笑的东西，可是他们好像就觉得这个很潮这样子，可能是差不多的概念，
很真实，或者像小朋友戴那个有线耳机一样，就是哇好酷哦，终于可以有线了
哦，对，我的天哪，无法理解
对啊，就是哇，我们用尽全力在推展 AI 的发展跟科技的进步，对不对？
对。
然后结果大家其实觉得以前比较好，就觉得哦，那我在干嘛？
真的哎，那好，讲回 AI 这件事情啊 ，Google 的Gemini也前阵子除了这个之外，它另外也有上一个蛮大的新闻，就是这个 Gemini 呢，它可以 Gemini，sorry， 我一直讲错。怪牙套 Gemini 呢
对啊，真的是装牙套之后会有很大的影响耶
连发音都发错，他就被前阵子被网友发现他生图生不出白人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荒谬到极限耶，就是
这是迷因吗还是不是迷因？
他不是迷因，就是有网友测试这个 AI 生图，就是 Google 的这个 Gemini，他就是说叫他说这个请你给我一个华盛顿美国国父华盛顿的照片，这个图片砰砰，然后生出来是一个黑人，
靠北，
然后
但是他是一个 random 的黑人还是他是华盛顿，
他是一个
黑人版本，
就是就是有华盛顿的那个你知道吗，以前的白头发或什么的
发光的那种，
对，可是他就是皮肤是黑的，
所以黑人版的华盛顿，
黑人版的华盛顿，对。然后如果你跟这个 AI 说，如果你跟 Google 的这个 Gemini 说请给我一个白人，我不要这个黑人，这个不对Google 就说 Google 会纠正你哦，就说我没有办法执行你这个工作动作，因为你这个好像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指定什么东西是你知道黑人还是白人，这样子会有这个所谓的歧视，种族歧视的问题，所以我没有办法做到你这个你的这个动作。哇，大家就傻眼。好，那这个美国国父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还有其他很夸张的例子，比如说印第安人也变黑人，然后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那个红皮肤的印第安人啊，不行，种族歧视，你不可以下这种 prompt， 不可以下这种指令。那再来这个教宗，对不对？教宗可以给我个教宗的那个图片吗？嘣，跳出来都是黑人。然后你就跟人家说，这个我要一个白人教宗，嘣，不行，你这个种族歧视。大家就你知道吗？大家就傻眼呢。然后如果请生给我纳粹德国纳粹的图片，嘣，里面有女人，还有黑人。就是没有白人，就是没有白人的男人，就哇靠就说我的天哪，这到底在干嘛，就是政治正确到画不出白人，傻眼。然后我们这个美国最大最大的意见领袖伊隆马也看到这个新闻，就跳出来说哇天哪，你们这个你知道吗 ？Woke culture 就是这个觉醒意识，就是、根本就像病毒一般，就是正在摧毁我们西方的文化啊！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夸张啊！所以这个再真的用下去，如果把这一套拿去给 Apple 用，你知道吗？贾伯斯画出来应该也是黑人。
我蛮期待看到黑的贾伯斯。这个是这该不会是这个 Google 老板的阴谋吧？因为 Google 老板就是印度人，
印度人
对不对？
对，
他想要不让全世界都被印度人哦，
就很夸张就真的是、
政治超级无敌正确、安全牌，对不对？这没什么好说的啊。
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哪一天要开一集来讲，这个、但是真的是一定会烧起来，一定会被骂战爆，但是就是。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太过头了， 很夸张。是 我相信，我不知道他们现在修正了没有啦，但就是你到底想要干嘛，
想表达什么东西，对不对？无声的抗议。
对，就是你这样子搞，就是才更明显吧，就是对啊。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好笑的，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在西方，在美国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雷，就是你知道大家都不太敢去碰这个东西。这个我觉得在亚洲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就你大家会不知道，就天啊 Black Lives Matter 以前那个事情怎么会闹成这么大，然后为什么就是怎样怎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来了美国之后才发现的事情。就讲一个例子，我前阵子看那个我室友在看阿D来美国的影片，他来美国玩，然后他去一间餐厅，就是他想要，他那集在拍小费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想要访问那个餐厅的工读生说，哎，你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讨论过很多次嘛，就是小费文化现在很夸张，连美国人都快受不了，动不动就是给20几%这样子。那阿弟就在一家餐厅问了说，哎，你这个小费我竟然写，假如我写20%，你是全部都拿吗？还是你要跟餐厅分？还是你要跟后场分？还是就是大概这样的问题，想要问这个服务生说，就是这个小费你们是怎么处理这样子。然后后来这个服务生是一个亚洲人，然后他在问完这些问题之后，他就很有礼貌的问了对方说，那我可以再请问你一个问题吗？他说，请问你是就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还是就是你是哪一个种族的？然后那服务生在嫩的半秒钟，他就说，哦，我忘记是什么，因为我室友在看，他就是说我是好像是韩国韩裔啦，这样子，就是我爸妈韩国人这样之类的。我不是很确定当下的回答是什么，但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就会有一种眉头一皱，觉得案情并不单纯这样。然后我就特别就跟室友说，哎，去看一下那个下面的评论。然后真的其实很多网友就有在下面写说，这个问题在美国这样问其实非常不礼貌。
你说直接问人家的种族啊？
对，因为他有可能就是一个美国人啊。就像你去问一个，你知道吗，假设说我今天就是一个，假设我是一个 ABC 好了，我从小到大在这边长大，那当人家问我说，哎，你从哪里来，我就说，哦，你知道吗， I'm from LA， 就是我就是 LA 来。那有些人他会问说， No， Where are you really came from？
我看过那个影片。
对，那你这个假设我是 ABC， 我心里就觉得，干 What the fuck， 我他妈就是美国人，你这个到底在问啥小。就是所以反过来就是到阿D那个问题，其实这个东西在美国也是算是很敏感的东西，就是你这样问其实有一点不太礼貌，就是人家会觉得，嗯，你怎么会这样问，就是，啊，我如果就是一个美国人呢，就刚好可能他这个 case 刚好就是他可能爸妈就是你知道吗，韩国人或什么人，那假如他已经是第四代了，就是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了呢，就是他就没有啊，我就是美国人，那你这样子问我是什么意思，你觉得怎样，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可是这个真的很有趣，就是在亚洲不会感受到的东西，因为大家就会觉得，哦，这个就是我就是好奇，我想问你一下没，对啊。可是在美国，
但如果要问这件事情的话，要怎么问是比较礼貌的，
就是不要问，或者是你要
就不要问啊，
对，你就跟他够熟再问之类的。
我不能真的很好奇吗？
好像不行。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回答，我自己觉得好像是就是就有点不太礼貌，就是有点像是你看一个男生就，哎，就是老二多长这样子，差不多。或是你看一个女生说，哎，你这什么罩杯，就是我觉得差不多的那个概念，就是这种东西好像不太好拿出来这样直接戳起来问这样。我觉得啦，对吧，啊，看有没有什么，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听众在国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对吧，啊，回答有更好的回答 Teddy 的问题的方法，就如果你真的很想问的时候， 怎么问，就是我觉得真的只是就只能是你这个可能跟他熟一点，或是要不然不熟你就是不要问，就这样子。
那如果我就单纯问他说 Where are you from 或者是 Where do you usually base， 像这样我假设我去开会的时候、我碰到其他人、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要问了、但我就很想知道他们在团队在哪里、或者说他现在 base 在什么地方，像
这
样问
我觉得
这
OK
会不礼貌吗？这 okay？
不会，我觉得这个完全 OK， 就是甚至 Where are you from 都完全 OK。 假设啦他可能从这个肯德基州来，就是就完全 OK 啊。可是当你问他你的种族是什么，你是亚洲人还是你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这个就有一点微妙的差别了，
就比较是在细问他那个这个人的成分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是不礼貌的。
对，
那你问他说 where are you from， 他随便他想怎么回答，反正就是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我台北来的，我台南来的，
对，
这些都 OK。 可是你就说，因为我看到那个影片，他们其实就真的想去分析分拆说，就是对我看你是亚洲脸孔，可是你真的是美国人吗？他们大概意思就是长这样。
对，
然后对方可能在种族认同上面他就觉得说，要我从小在那边长大，甚至我就算搬过来一年，我就觉得我他妈就是天生就是美国人。
对，
就是像什么心理女性心理男性的那种感觉。然后
对、
所以就是不要去跟人家争，或者不要去跟人家去细问这些东西。他虽然长得像印度人，可是他说他从南极来，那你就是给他吞下去这个答案。
对，
你只要觉得不合理干嘛的，没关系，就吞下去吧。
对对、
okay。
就你不能看到一个人黑黑的就你是不是原住民，就是你知道吗？一样的意思，就是你是汉人还是欢纳，就是、
对
对，差不多的概念，对吧？所以对，那怎么讲？对，因为讲到那个 Google 做不出白人这件事情啊，就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东西在美国真的是比较敏感的东西了，对吧、好，这个算是哇，没想到今天讲大谷翔平就莫名其妙讲这么久。那接下来第二个新闻，快速，最近还蛮红的，就是美国这边，各位你如果去看，我们最近一直在讲 crypto 涨到不行嘛，那你去看 Tesla 的股票，各位你应该会吓傻，就是他最近这个股票真的是跌得惨惨惨耶，很夸张、
还在跌吗？我怎么觉得他应该已经回来了，
他可能有弹回来一点点吧，可是跟这个就是高点比、还是下来很多很多，
真的耶。
对，那
还好啦，高点如果是183块，现在175块还可以吧，这是五天
你不要看五天的啦，
好，那我看六个月。
你看六个月到一年，对，就
如果是跟一年那种全盛时期的话，293，是在2023的7月18号，
对，
然后现在是175块 ，OK， 下降，
其实下降超多哎，这样跌
还好，在 crypto 世界里面，这个就是微幅的震荡，
你不要拿，
真的啊，
你
这才减10%，还好吧？
你不要拿 crypto 的世界，人家 Tesla 。他现在已经应该是 S&P 500里面的其中一间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不要拿 crypto 这种不入流的东西来跟我们这种名门正道的大公司相比好不好？
有基本面对不 对，
对，
有实际营运绩效这些东西
对对，怎么可以拿那些什么那种你知道吗，
妖魔鬼怪
诈骗仔在炒作的东西来跟我们这种东西比？
对啊，都是 JPEG，怎么可以跟我们这些真的会动的车子比？
哎，对，懒觉。
他过去一年真的是，对啊，过去一年下降了10%，真的还好吧？发自内心觉得还好吧？我可以看看一下，我们 Bitcoin 一年的这个涨跌幅是多少 ？Let me see see 啊。
但是，好，你在看的同时，
哦，一年我们是300%呢。
对，你看
这个才有感觉啊！
你们这是妖币，你们这些妖魔圈的人，好不好？不要再来这边诱惑我们这些10%就快 hold 不住心脏的老百姓，好不好？
我昨天去喝酒，然后就认识了一个妈妈， 就是反正就是一群人这样子，然后他的小孩就在那边炒币啊干嘛，这他就很担心，他就说哇那个就是那个这些加密货币根本没有什么基本面啊，不像我们台积电啊 Tesla 啊这些东西他都基本面啊，开股东会都有真实的工厂。然后聊完之后他就讲说哦我这儿子我这样真的很担心他，然后就问我说哎那你做什么的我也不想骗人家，我做加密货币的
然后呢
就没有然后了，剧终，上工作人字幕没有了。那个妈妈很开明，那个妈妈很开明，她就说，她说哦，真的假的？那可是你这样不会担心吗？或者说那个怎样怎样？我没有，我就跟她讲一下，我说呀，这个就是 Bitcoin 中没有什么真正的基本，就是没有你们传统觉得那种基本面，可是它有它这些其他东西。那每个年代都会有自己的叙事方式啊，或者你们有你们的英雄跟偶像，像你们很喜欢蔡琴，但你们看周杰伦想说哇，周杰伦那个歌词都不知道有没有唱出来，那边唱歌，那你们也可以接受啊。那、啊、我们现在看新生代那些 TikTok 歌手，我们也会觉得说哇，这到底在唱什么东西？我还是比较喜欢我周杰伦。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熟悉的东西，但就是新的东西，我们就是接受它这样子。但我们没有说叫。But anyway， 我觉得 Tesla 股价应该最近要涨回来才对啊。你知道他那个 FSD 上了一个新的版本、哦、V12 啊，那 V12 它是真正看到社群上面大家回应是一片良好，没有人在讲说哦呦冒生命危险他妈来测试这些东西，所有人都觉得说这个跟老司机开起来有八分像，
哎、欸、对
对对，就是会给你抢个快车干嘛这样，哦呦怎么跟我这么像这样子，
然后还会什么路口知道要净空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就看到台湾网友说这不可以拿来台湾开，你会被人家插队插到死。
对，就你就一个人等到晚上，然后就你根本过不了马路。
对，好，但讲回来 ，Tesla 为什么会发，就是它股价有没有跌下？就在美国这边呢，它的销售算是遇到瓶颈了。虽然说路上真的超多 Tesla 在跑 Model 3、Model Y， 各式各样跑来跑去。然后其他有些离口口的电车啊 ，Kia 的啊，或者是 Volkswagen 的啊，然后离口在跑，可是很明显就是他们的这个销售遇到了一个瓶颈。那遇到瓶颈就表示，你知道车子还是在卖嘛，一定有别的车子卖得很好。什么车卖得很好？油电车卖超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像Toyota 现在就压住超级大在油电车上面。然后他们卖的非常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事情还蛮有趣的，就是油电车涨很多，油电车涨了大概 60%， 但我觉得啦，我自己的观察是因为以前油电车就是没有那么多，以前就是 Prius， 可是现在几乎你去看油车十台有可能六台现在都出油电混合的版本，尤其是大家最青睐的那些日本牌，比如说这个 CV 有油电， Accord 有油电， RAV4 有油电， CRV 有油电，那在价差差不多的情况下、啊、大家本来就会去买油电，因为大家去买日本车第一个想的就是耐操好用省油，那油电省的油又他妈的多超多、啊、如果没有 贵太多的情况下，要是我也选择油电，如果你知道你又不是每个人都是封建准人还是这个藤原拓海在那边省省省的在那边送豆腐，啊、油电车就是它加速有够慢，可是它真的是有够省油。那再来就是电动车，他们现在还是就是大家的访问啊，一般的消费者还是会怕充电焦虑这件事情。就是像我家附近那个 Tesla 的超充站，哇靠，永远都是满的、欸，很夸张，
真假的？
对。超
可是在美国你们不是都有车库，车库里面你就可以装那些充电器啊，
所以
而且充电器其实你不需要一定要去拉线、嗯、你只要有那种洗衣机啊、嗯、或者是那种你们大型电器在用那种比较就是特殊的接头，
对， 對，
那个几乎我记得每个人的车库里面多少有几率有，
对，
那你就买一个铝充直接给它插上去，插着也是一样的东西耶，
可是不知道，可能就是 不一定大家都有车库吧，就有些人他可能是租在外面租房子啊，他就没有
哦，那 apartment 那种，
对啊，他就没有办法充，他只能用社区，或是他就是想要去超充，但是至少我家附近的超充站永远都是满的，真的很猛，对，但是我家这边的 Tesla 也是很多啦，这是真的是，
你家那边 Tesla 真的是我看过最多的，
超
我在加州都没看，不是我在旧金山没看到那么多过，
对，真的是很夸张，那所以。现在就这个就是为什么，就大家就觉得啊，这个你知道吗？投资人啊，或者这些分析就觉得啊， 这个电动车好像卖不动了，怎么办？就是所以这个股价就是顺势下，所以不是只有 Tesla 下跌哦，是所有在做电车的，什么 Rivian 啊 ，Rivian 的股价真的是跌到不像话，就真的是快变水饺股了。但我自己相信它是这个股价会回来啊，就我相信电动车还是未来的就是代步工具，只是可能最近就是油电车实在是卖的疯狂的太好这件事情了，对吧？所以绝对不会说电车要挂了，只是就是可能还要再花一些时间吧，比如说把这个充电站弄得更多啊，然后让更多人接受这个电车怎么样。可是不过转回来想啊，就是我也听到很多说法是说电车的保养，虽然说很多人都说哦，电车不用像油车一样去换油啊这些东西，可是电车一旦电池出问题，我常常看到有很多人就说哇靠，这个一修就是可能你知道几乎是换车子一样，就是几十万台币什么的在修这个电池什么。那不用讲电车，你讲回来 Gogoro 好了，电摩托车我也看到台湾超多人在狂屌，就是那个电池有多烂，就是什么骑一骑断电在桥上，然后就突然你知道吗，车子就没电这样子。我不知道 Terry 你怎么看这件事啊，毕竟你两个都有使用过嘛，两轮的跟四轮的都有使用。
对，我现在两个都有。
嗯，
那我 GoGoro 很久没骑，可是 GoGoro 其实从很多年前，真的是很多年前，
嗯，
就已经有这个电池，他给的电池都是有，就是很常会有问题。我觉得以前的问题是在于车 GoGoro 车突然开始卖的很多，
嗯，
好，那它的充电站不够多，或者是它充电站能够供应的电池充电的效率不够高，所以导致最后呢，这像假如说我下班骑车回家的时候，我一定就是在正常时间骑车回家嘛，然后经过的时候我想换一个电池，结果换出来的电池全部都是没有充满的，假如说我可能骑到 30%、好，那我回去换，然后结果换出来是一个 60%、70% 的一个电池，所以就等于是它一直没办法去让我有一个正常可以行驶的距离。我刚刚说买 GoGoro 可能是预期我骑十个上下班，我才就是觉得说哦，这台车就是够我用，然后不会很烦。那可能现在就是只能 fulfill 五个啊，或者说六个，对吧？所以这是它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没有解决。然后再来，它现在这个充电，它现在这个断电的事情啊，是。就像你讲的样，骑到一半会突然没电嘛，就它那个电池开始很多坏损啊，或者有问题啊，甚至是我觉得更多的真的就是它的那个电给的很少，所以你就要一直换那就很麻烦，对哦。那就我觉得作为一个电动车公司，这是一个最不能犯的事情。就像你看 Tesla 今天为什么可以这么的成功，就是因为它的超充站体验非常的好，然后它的故障率极低。我很少很少在 Tesla 的充电站真的碰到插上去是不会动的，或者是充电速度很慢，很少，大概可能十次里面，我们说五十次里面，我可能只碰到一次或两次的时间，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它的可靠度的那个依赖是有安全感的，那你就觉得说 OK 我没有，对啊。那你看你说电车大家最容易有的就是充电焦虑嘛，那你如果连大家的充电焦虑连好好充电事情都不能做好的话，那这台车真的就是不得，你不管它马力多强续航力多强干嘛那都一样，因为你的燃料就是没办法供应给它，对吧？所以我觉得 GoGoro 就是必须要好好的解决这件事情。然后像现在很多做那个外送的，他们也开始骑就是 GoGoro 嘛，
对，
然后就是很多人在用，可是他们就是不去扩张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如果真的再不扩张，这家公司真的会GG。你看其他那些充电站做得很烂的公司，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去整台车厂转用 Tesla 的超充网络？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是一台电车非常 fundamental 的事情。你如果一台电车没有一个好的充电网络，你就是一台废铁，对吧？所以为什么它的超充站这么热门，然后大家都愿意买它的电，就是稳定。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那个网络上，就我看到网络上有很多网友就说哦。GoGoro 的车主随时都要带一支麦克笔在车上，
我看人家贴的图片上面写什么操你妈又断电，他就写完然后把它塞回去那个电池，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东西下一个人不要换了。
哎，对，我觉得其实
因为他们不会把它吸住啊，
对，
他们就这样吐给你，
蛮有功德心。就下一个人看到吐出来，上面写说会断电，就把它
塞回去。哎、欸，你骑到一半就断电，很危险呢、欸，真的很危险。你如果今天在一个桥上面骑到一半，那你断电，阿、啊、干，你人站在那边，你要怎么处理？
哦、
上面一堆车子，中永和那种桥，哇，车流量超爆大，
对，
对不对？对啊，你如果今天骑在你家附近的 Seven 干嘛，那就算了。但断电真的不行，
真的。嗯，对啊，讲回来，那 Tesla 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了、啊，但是我还是觉得电车一定应该是未来，没有错。即便我觉得这个 Hybrid 卖翻只是一个暂时性，这个暂时性可能是你知道两年甚至五年，但我觉得未来就像你刚刚一开始说 FSD 什么这些越来越成熟了，以后应该就是对吧、啊？应该还是电车的天下了。
我觉得电车绝对是未来，然后它基本上应该会取代 99% 的车辆，然后就像我们现在还是会有一些什么柴油车啊，还是说就是有一些特交通工具，他们在特殊情况他们会用特殊 的能量来源吗？像台湾我觉得基本上大家在买电车之前都会有充电教育，但我认真的跟他讲，我觉得我开电车开了三年四年，充电焦虑这件事情你一开始会有，可是其实你熟悉的这些 充电的方法，跟你知道可以去哪里充电，跟你自己的生活习惯如何在这种新的生活形态上面去适应，你怎么去调试到这个东西之后，你不用一个月时间你就不会有充电焦虑了。因为说真的，台湾就是路不长，然后我们充电超爆绵密，我们的充电站的那个维护的品质超级无敌好，它只有 UI 烂跟不烂的差别而已，所以在台湾完全没有充电焦虑啊，就是麻烦。像假如说我之前很常开去台中，那我开去台中我大概就知道说 OK， 我只要从我家开下去台中到我要的地方大概就耗 33% 的电，下去33回来大概35到38，因为北上是爬坡逆风，所以你自己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你就知道说 OK， 我下去之后我大概可能就有一个行程，可能通常就排在晚上要回家的时候，你就去超充站充个电然后再回台北，那回台北之后你怎么处理，所以你就可以开始去习惯这种新的生活模式。一旦习惯之后，我可以保证就是大部分人 99% 的人都不会有充电焦虑，除非你是每天都是一日环台一周，然后你没有多余的时间要充电，那你可能会有充电焦虑，不然剩下的人都不会有。然后台湾的充电网络真的是非常棒，不管是 Tesla U-Power 或者是其他这些充电站，它的稳定性真的是超高，品质很好。
在台湾会有排不到电的情况吗？就是要排队排很久的情况吗？
排队会有，可是那个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去那些，像假如说在台湾最热门是什么，还是 Tesla 充电站，因为那个超方便，插上去就可以开始了，那稳定性又超高，而且 Tesla 车主最多。好，那有几个很热门的站，像什么花博啊，或者说内湖啊，好，那种就很热门的站，所以他们现在就是透过把它的费率调高，每一度电它调到12块13块，然后让大家觉得贵会痛，然后就不要去。那有些人还是会排队，所以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就跟加油站有时候可能要排队是一样的事情。但如果当大家可以开始逐渐去接受第三方的充电站啊 ，U-Power 啊，其他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家其实他们做的也真的蛮不错的，对吧、啊？那就可以分散这些车流。那我觉得现在大家还会想要去买油电混合车，在台湾啦，我觉得台湾情况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台湾的话，单纯第一个就是充电焦虑。好，那其实真的你买一下，那车又是一个几百万的事情，你不可能说哦，我买就混混坑干嘛之类的。所以大家会去买，我觉得很合理。可是真的就是鼓励大家，你真的不需要担心这件事情。我可以，我开了三年四年，就是我是一个手机出门，如果电量低于80%，我会开始考虑我是不是应该晚点出门。就是我是电量超级无敌焦虑的那种人，我随时随地在注意我手机的电量。但是我电动车的焦虑真的大家是完全不需要担心。我觉得我讲这个东西非常的说服力，
真的哦。
对，
因为
所以在台湾真的没有什么问题。
我知道你是一个就是手机就是低电量会很焦虑的人。
极度，
所以当我听到你说前一个月就可以一个月就可以摆脱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蛮惊讶的。那一个月你应该过得很痛苦。
其实还好，
还好，
其实还好。你只会说我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我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那你认真的研究之后，你会发现你做得到。那只是你要去习惯说，以后你的生活形式就是要改成像这样。像假如说好，我们如果开油车的话，按照我以前会台北台中一日来回。我可能开下去再开回来，我就觉得、欸、都不用充，就都不用加油，这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很省时间。可是我现在就必须要我开下去之后，我基本上啦， 我都要在那边充个三十分钟，然后我再回台北，然后回台北之后我还要再找个地方充个电。好，那这个对很多人来说，他们觉得说看这就听起来就很浪费时间啊，或干嘛之类的啊，所以你就首先你要先习惯这件事情，对啊。但我只是说我没有觉得这很浪费时间了，你就车上你可以看个电视休息一下，但它是在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会被改变，大一开始都会不愿意接受，可是其实这样、我可能是一个很喜欢尝鲜的，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我去体验这些，我觉得我很开心，对、啊、但我只是觉得就是大家真的不需要去担心这件事情。
嗯，蛮有趣的，像我在美国看到就丛林交易有点像是不太一样的感觉，就是像我看到有些网友就分享说他的 Tesla 是比较旧的model， 然后他可能开去 Vegas 或是开去比较山上，然后突然天气变冷，然后就看到他的电池就是狂掉，然后就你知道越开越紧张，越开越紧张这样子，因为好像比较旧的没有那个加热电池的功能还是什么的。
对，
所以你去一些比较冷的地方，就像你的 iPhone 一样嘛，你太冷的地方手机就会电量就会一直狂掉，那 Tesla 是一样的道理。所以然后他可能就下一个充电站又在你知道吗，可能100公里以外，那个真的是那个焦虑应该是完全
对
不同的感受。
所以我才说台湾这边大家要买的话是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台湾第一个天气我们非常是稳定，而且是对电池来说是好的稳定，我们即使说日夜温差大，那个东西都不会对电池怎么样。
嗯，
好，那再来第二个呢，台湾就是真的不大，所以我们的充电站真的就是你不要白目到就是开到 0% 然后再继续开出去玩你其实掉到 5% 掉到 0% 你真的在附近找个充电站你去充电你一定可以找得到。
嗯，
好，即使开到山上很多人在评测这些事情，可是美国不一样，美国真的是地超大、哦、然后他们的基础建设其实我觉得没有像我一样这么好、嗯、他们充电站就是那个稳定性啊品质啊干嘛没有像台湾做的这么好，除了 Tesla 之外。然后另外一个很致命的缺点就是不是缺点啦，就是美国有地方会冷，冷到它的电池会有问题、嗯、那温度就是对于电池对最大来说的一个很大的罩门，你只要天气冷电池直接先扣 30%， 你现在看到你有 90% 可以用，其实你只有 60%。好，那你为了还要再去加热干嘛这些，所以你就从 60% 起跳然后逐渐再继续往下扣，所以等于是你一台车大概就是一半的电量而已，对吧、啊嗯、那如果你的那个就是你住太偏远啊干嘛干嘛的，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电池技术还没有突破的话，这个就会是一个永远无解的问题。然后再另外一个是电车的电动马达其实是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它相对比油车更耗电，所以如果你很常跑高速公路你真的要去省那个钱的话，或者是说我不知道真的有没有省掉了，但油车在高速上的表现真的是比电车还要来得更好，电车其实很适合市区这样跑来跑去，但是说真的啦、嗯、高速这样跑它虽然电量消耗很快，可是总体来说它养护的成本真的还是比较低，对吧、
嗯、
所以也许真的在寒冷的国家或者说在很冷的天气的地方，就真的大家还是会选择油电混合车到20年后等等之类的。可是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一个蛮奇怪的地方，因为你看像瑞典挪威，我记得瑞典还是挪威是全世界 Tesla 卖最好的地方，还是卖 对不对，
我
然后他们充电站其实也很多，所以你看人家那个地方没有人会怀疑他是不是不够冷了吧，他应该都是很够冷的地方，那 Tesla 还卖那么多，所以代表就是他其实是可以 it works，只是不是台湾这种方法。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基础建设够好，因为像美国基础建设实在太烂、
欸、
可是你知道
人家也有这样子的、
啊、可是这种北欧国家他们基础建设就是比较好啊，他可能充电站就是够多够好然后够怎么样啊，美国基础建设就像你说的真的是烂到不行，真的是烂到不行，
真的很烂，
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差别在这里，就希望美国可以基础建设真的是做好一点，真的很可笑，高速公路动一堆不知道在干嘛，
对啊
对没错。好，那好，那今天这集就差不多这样啦，要看一下听众留言，然后我们要公布一下我们上一集的那个
投票结果，
对，
好，这一集投这个听众留言呢，哦，这叫做飞鸿 F E， 然后 H O N G， 然后谢谢，虽然没有五颗星了，但有留言，我觉得也是很好。他说听到这集的时候，大谷翔平传出帮他的翻译代付赌博的欠款，还真的是用转账 ，L O L， 对吧、啊？这真的是吓爆所有人呢、欸。就那天看到的时候，我以为是什么就是乱打的，
但
是我看错之类的。
但这个就是听众说，还真的是用转账。 我现在有点记不起来我们有讲到什么跟转账有关的东西。
不知道欸。
对啊，谁来提醒我们一下。
对，还是说这个听众可不可以再留一次言讲的，我们那时候看到的时候 我一直不记得我们讲到转账什么的。
对，没错，但好，感谢留言，感谢留言。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哦，有另外一个听众留言是讲说在那个我们的 Instagram 上面我们还没有回复，他就说哦，我们的声音还是有点太小，所以反正我们应该还是会再做调整啦，
对，
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听得比较舒服，既然我们都已经到声音这么好听，然后用这么好的麦克风了就应该让大家听得见才对，所以我们会看看怎么样再调整一下。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讲一下就是我们上次的投票结果。投票的主题是我们上次其实因为聊到就是那个Foodpanda 就是外送然后 Uber E 这些这个 topic， 那我们就讲说哎，那计程车钱可以有这个浮动报价 surge， 那餐厅可不可以这样。好，所以标题呢就是你支持餐厅用浮动价格吗？那第一个选项呢是支持，说不定可以捡到便宜。第二个选项呢是不支持，想吃的时候怕太贵。那我们总共呢有 28.6% 的人投票给支持，说不定可以捡到便宜。然后第二这个另外一个呢是 71.4% 的人他们不支持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说怕想吃的时候怕太贵。我觉得蛮有趣，我觉得其实这个投票结果跟我猜测或是跟我预期其实是蛮像的。
嗯，我也觉得，但我原本以为大概会是80-20%，但是结果是70-30%，就是我原本以为会不支持的人可能会再高一点点，但对吧，蛮有趣的，就没想到蛮多人跟 Teddy 的想法是一样的。
没有，后来其实我也觉得好像这样会有点麻烦。就你去买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现在很贵，可是你又很饿非吃不可，
对，
那你又知道说如果我现在不吃我很晚才吃变便宜的时候那就伤身，
对，
所以好像不行这样子。
没错， 对，好，所以好不好，有些东西可以 search， 有些东西这种民生用品就对吧，不要乱 search 比较好。
对，然后大家可不可以留个言，就觉得你们觉得什么东西可以 surge？
对，
现在是计程车可以 surge 吗？机票价钱也是可以 surge。
对，
那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其实明明可以 surge， 但是怎么都没有人这样做。
嗯，
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没错，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啊！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到 Apple Podcast 刷个五星，留个言 ，Spotify 也可以留言刷五星。哎，可以刷五星吗？留言找到我们，然后这个 Instagram。可以找我们聊天，告诉我们这个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使用这个 search price， 或者是你要跟我们讨论大股祥平，或者是人生的那个择偶条件都可以，好不好？好啦，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结束啦。我们我是德吾，
我是泰迪，
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喽。下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拜拜。